当然，艾希曼的计划并不是全部顺利实现的，有时会由于现场原因而不能按计划进行。那种情况下，艾希曼便多少像个普通人，就是说他会气恼。他憎恶扰乱他桌上产生的美妙数值的粗暴无理的不确定因素。列车误点，官僚手续造成的低效率，司令官更换而交接不畅，东部战线崩溃后，集中营警备力量被调往前线，下大雪，停电，缺煤气，铁路被炸。艾希曼甚至憎恨正在进行的战争。在他眼里，那也是妨碍他计划的不确定因素。他在法庭上不动声色地淡淡地述说这一切，记忆力出类拔萃，他的人生几乎全部由务实性细部构成。时针指在十点，我不再看书，刷牙洗脸，拉合烟道挡板，以便睡觉时火自然熄灭。木柴烧出的火炭儿，将房间映成橙红色，房间暖融融的。这种舒适感缓解了紧张和恐惧。我只穿 T 恤和平角内裤钻进睡袋，闭起眼睛，比昨晚闭得自然得多。我稍微想了想樱花，如果我真是你姐姐就好了，她说，但我不再想下去了，我得睡觉。火炭在炉膛里散架了，猫头鹰在叫，我被拖入亦真亦幻的梦境中。翌日，大体是同一情形的重复。早晨六点多，叽叽喳喳的鸟叫把我吵醒，烧水，喝茶，做早饭吃，在岩廊里看书，用随身听听音乐，去小河提水，在森林小路上行走。这回我带上指南针，走到哪儿都瞧他一眼，以把握小屋所在的大致方位。还用从工具房找到的柴刀，在树干上留下简单的记号。我拨开脚下乱蓬蓬的杂草，让路走起来容易些。森林深邃幽暗，一如昨日。高耸的树木变为厚实的墙壁围在我四周。一个深颜色的什么东西，宛如错觉画中的动物，埋伏在树丛间观察我的行动。但昨天感觉到的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强烈的恐惧已经没有了。我制定自己的守则，不越雷池半步，这样我就不至于迷路。或许走到昨天止步的地方后，我继续前行，踏进淹没路面的羊齿绿海。走了一会儿，发现仍有踩出的路，接着又被树墙所包围。为了容易找到归路，我不断用柴刀在树干上砍出刀痕。头顶树枝上有只大鸟，像要吓唬入侵者似的扑棱着翅膀，却怎么仰望也不见鸟影。口中干渴的沙沙作响，时不时得咽一口唾沫，咽时发出很大的声音。又前行了一会儿，闪出一块圆形空地，在参天巨树的包拢中，俨然一口大井的井底。阳光从舒展的树枝间笔直倾泻，如聚光灯明晃晃地照亮脚下，对于我可谓别有洞天。我在光照中坐下，接受太阳温暖的爱抚。我从衣袋里摸出巧克力棒，玩味着口中扩展开来的甘甜。我再次认识到，太阳光对于人类是何等宝贵。我已全副身心体味着宝贵的每一秒。昨晚 无数星斗带来的汹涌的孤独感和无奈感不翼而飞。但时间一过，太阳随之改变位置，光也尽皆失去。我站起身，沿来时路返回小屋。偏午时，乌云突然遮住头顶，空气被染上了神秘的色彩。紧接着下起了大雨，小屋的房顶和玻璃窗大放悲鸣。我当即脱得光光的跑到雨中，用香皂洗头发洗身体，心情畅快无比。我试着大喊大叫，又硬又大的雨点如石子一般击打全身上下，火辣辣的痛感就像宗教仪式的一部分。雨打我的脸颊，打眼睑，打胸，打肚皮，打阳物，打睾丸，打脊背，打腿，打屁股，眼睛都不敢睁开。这痛感无疑含有亲昵，我觉得自己正在这世界上受到无比公平的对待，我为此欣喜，我感到自己突然被解放了。我朝天空展开双手，把嘴张大，畅饮静香涌入的雨水。我折回小屋，拿毛巾擦干身体，坐在床上查看自己的阳物。包皮刚刚卷起，颜色仍很鲜亮，龟头被雨打得微微作痛。我久久盯视这奇妙的肉体器官，它属于我的，却又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不服从我的意志，仿佛在独自思考与脑袋所思所想不同的什么。大岛在我这样的年龄的时候曾独自来到这里，当时莫非也为性欲问题所困扰不成？理应被困扰才是，正是那个年龄。不过很难想象他会自行处理那个。就做那样的事来说，他太超凡脱俗了。我是特殊人，大岛说。那时他想向我传达什么呢？我想不出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，那并非信口之言，而且不是单纯的暗示或另有所指。我伸手考虑是否手淫，但转念作罢，我想把被大雨猛烈击打后异常清纯的感觉再保留一会儿。我穿上新的平角内裤，做了几次深呼吸，然后开始做蹲坐。100下做完后，又做了100下仰卧起坐。我将神经集中于每一块肌肉，如此活动完毕，脑袋清爽多了。外面雨过天晴，太阳露出脸来，鸟们重新鸣啭。可是你知道，这样的平稳生活是不会长久的。他们将如贪得无厌的野兽一样对你穷追不舍，他们会进入茂密的森林，他们顽强、执拗、残忍，不知疲劳和失望为何物。就算你现在能在这里忍着不手淫，他也很快会以梦遗的形式找到你头上。说不定你会在梦中见悟自己真正的姐姐和母亲，那是你所无法控制的，那是超越你自制力的存在，除了接受，你别无选择。你惧怕想象力，更惧怕梦，惧怕理应在梦中开始的责任。然而觉不能不睡，而睡觉必然做梦。清醒时的想象力总可以设法阻止，但梦奈何不得。我躺在床上，用耳机听王子的音乐，把意识集中在这居然没有切分的音乐上面。第一节电池没等听完小红科尔维特就没电了， 音乐如被流沙吞噬一般无影无踪。摘下耳机，可以听到沉默。沉默是可以用耳朵听到的。这我知道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